教你读得好。扎利一家在村里是数得上的贫寒之家，他们有九个子女，一小块贫瘠的土地和四间矮矮的小屋。这年春天里的一天，扎利突然得病去世了。扎利夫人想起扎利前几天曾经卖过一些玉米给村里的乡绅杜恩，钱还没有拿回来，于是就叫16岁的长子约翰上杜恩家去要。他对约翰说，孩子，往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你肩上了。杜恩家是村里最有钱的，土地成片，牛羊成群。他家的房子是用很大很大的石头砌成的，就像宫殿一样。不知怎么，穷人在富人面前好像总有点胆怯。约翰也一样，每次看到杜恩就心慌，但现在不行了，父亲已经去世，他作为长子，得和母亲一起把家里的重担挑起来，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往杜恩家走。到了杜恩家，约翰向杜恩说明来意。杜恩一听，拍着脑袋，似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对约翰说，
不错，是有这事儿，你看我都把它忘了，真对不起。
杜恩说着，慢吞吞地从兜里掏出钱包，从里面取出1美元递给约翰。约翰一看，小心翼翼地开口道，先生，为这点钱来打扰您真不好意思，可我们家现在实在太需要钱了。
没什么，借钱总是应该还的。
杜恩打断了约翰的话。
可是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父亲还欠着我的钱呢，一共是40美元。
约翰一听，惊得目瞪口呆。40美元，现在对他们家来说，40美元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呀。但说实话，约翰相信杜恩的话，因为父亲生前很懒，还好赌，向杜恩借钱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杜恩问约翰，
孩子，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还清你父亲欠我的这笔钱呢？
约翰的脸色有点苍白，他想了想，对杜恩说，
我不知道，先生，我实在说不出具体时间，但我知道，我一定能还清这笔钱的，请您相信我。
离开杜恩家的时候，约翰的心里像压上了块石头，沉甸甸的。为了尽快搬开这块石头，约翰给自己定了一个还款计划。那年夏天，约翰想到附近一个农场去帮工，可那里的人都知道他父亲是个赌鬼，都不愿意雇他，而把活儿包给别的孩子干。不过后来，是约翰的诚意感动了那些人，他终于在农场里得到了一份每周干6天的工作，每天的报酬是40美分。然后是每天晚上和每个星期天，约翰不顾辛劳又拼命在自家地里干活。那一小块地里长出的水果和蔬菜不但足够全家食用，还能余一些拿到集市上去卖。这可是以前约翰的父亲扎里在世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。整整一个夏天，约翰一直在不停地干着。他脑子里时时想着，就是要帮母亲把这个家撑下去，然后把欠杜恩的40美元尽快还清。刚开始，约翰每天都把挣来的钱交给母亲，维持一家的生计。后来见家里渐渐缓过气来，每次领到工钱后，他就省下几美分攒着。一天又一天，从1美分攒到了1美元，渐渐的又从1美元攒到了5美元。约翰觉得可以先还杜恩一些钱了。这天吃过晚饭，他跨进了杜恩家那宫殿式的大房子。杜恩见到约翰，笑着招呼说，
坐吧，约翰， 我知道你这个夏天没有偷懒，你比你父亲强多了。如果需要钱的话，我很乐意帮助你。
可是约翰却涨红着脸对杜恩说，
先生，谢谢您，我什么也不要。
他伸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叠小票来，
我想先还您一些钱，这是5美元，您别嫌少，请收下吧。
这时候杜恩脸上的神色似乎有点惊讶，不过他什么话都没说，接过这叠小票，一张张地数着，完全是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，然后点点头，把它放进了旁边书桌的一个抽屉里。夏天很快就过去了，秋天也一晃没了影。冬天来临的时候，约翰发了愁，可以再到哪里去找活儿干呢？就在约翰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他碰到了塞夫。塞夫是个印第安人，夏天时曾和约翰一起在农场干过。塞夫告诉约翰，每年冬天他都去森林里捕猎，光是那些野兽的皮毛，去年冬天他就卖了200美元。不过捕猎少不了猎枪和捕兽夹，买这些工具大约需要75美元。塞夫对约翰说，
赤手空拳没法捕猎，这笔钱绝对省不了，不过你也别太着急，村里有一个人可以帮你。
约翰知道塞夫说的一个人肯定指的就是杜恩，因为村里也只有他家有钱。当天晚上，约翰又再一次跨进了杜恩那栋宫殿式的大房子，他的心扑腾扑腾直跳，比第一次来这儿都紧张，因为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开口向人家借钱，又是这么大一笔数目，而且还是在旧债尚未还清的时候。杜恩肯不肯借，他心里实在没底。果然，当杜恩听明白了约翰的来意后，差点跳起来，他扯开嗓子朝约翰嚷道，
你是说让我把这么多钱借给一个16岁的毛头孩子，而且你还要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在大森林里被饿死冻死，你凭什么要我相信借给你的钱以后肯定能收回来？
被杜恩这么一嚷嚷，约翰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。是呀，凭什么让杜恩相信自己呢？他不得不收口说，
先生，您说的也是，既然您不能相信我，那我就不麻烦您了。
说完，约翰就准备退出门去。这时候，杜恩的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约翰，好像要从他脸上找出这75美元借出去后并非打水漂的保证来。最终，也不知杜恩怎么想的，他还是把钱借给了约翰。约翰心里很激动，拿到钱后的第二天立刻做起准备来，第三天就辞别母亲和弟弟妹妹，带上一大袋干粮，还有新买的猎枪和捕兽夹，和塞夫一起踏上了征途。在这个冬季里，约翰跟着塞夫学会了很多狩猎的本领，大森林里的生活把约翰锻炼成了一个强壮勇敢的小伙子。到第二年春天，约翰已经独自捕获了好多野兽，毛皮吉拢来有一大堆，估计至少能卖200美元，所以约翰准备回家了。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赶快把欠杜恩的那笔钱还清，可塞夫还想在大森林里再待一阵子，这样约翰就得独自一个人回去。塞夫帮约翰把毛皮、猎枪和捕兽夹等捆成一捆，让他背上，叮嘱说，
你回去路上经过那条河时，河水应该快要化冰了，记住，过河时千万不要在冰面上走，这个冰层不会很厚，经不起踩的，你尽量找个冰化了的河段，肯定能找到，砍些木头做个筏子，划过河去，这样做，虽然要多花几个小时，但是安全。
约翰听了点点头，他心存感激地和赛夫紧紧拥抱，然后依依不舍地告别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约翰归心似箭，一路上风尘仆仆，脚不停步。傍晚时分就来到了河边，但这时候他已经走得太累了，实在不想再去寻找冰化了的河段。他看见河边正好有一棵长得高高的树，倒下来足可以横跨河面，心想这样不就省了做筏子的力气和时间。于是拿出斧头就砍起树来，果然砍下来的树倒在了河面上，恰好就像一座桥。约翰一看可得意了，一步就跨上了这座树桥。约翰小心翼翼地在树桥上走着，可谁知走到半当中的时候，他的右腿不小心被树身上的一个枝杈疙瘩绊了一下，冷不防整个人就掉进了河里。人本身的重量再加上背上那沉沉的一大堆东西，河面上的冰层立刻就被砸碎了一大块。冰层下的河水其实流得很急，虽然约翰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树桥上的树干，可他背上那一大堆东西眨眼之间就被河水冲了个没影。冰冷的河水刺得他浑身战栗，可更让他寒心的是，就在这短短几秒的时间里，他突然又重新变得一无所有。整整一个冬季的努力全被这无情的河水冲得无影无踪。约翰真是欲哭无泪，他好不容易才重新爬上树桥，走到对岸。回到村里，约翰没有先回自己家，而是走进了杜恩那栋宫殿式的大房子，把事情经过如实向杜恩诉说了一遍。杜恩这回没有大叫大嚷地责怪约翰，听完后只是苦笑说，
我知道无论是谁都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你当然也一样，不过你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运气真是太不好了，因为我借给你的钱被打了水漂呀。哎，算了，有啥办法呢？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去吧。
他说吧，哭丧着脸朝约翰摆摆手。此时约翰的心情当然更沉重，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和早日偿还欠杜恩的债，他不断地在心里给自己打气。回家的第二天，他就又去了附近那个农场，在那里没日没夜地干起来。这样，到夏天过去了的时候，他又一点一点地攒下5美元，去还给了杜恩。可问题是，眼下这个秋季已经来临，冬季也不远了。如果要尽快还债，去大森林捕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可捕猎器具当时就被河水冲走了。约翰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法再向杜恩开口借钱了。怎么办呢？谁料就在这个时候，杜恩派人把约翰叫了去，对他说，
孩子，你已经欠我很多钱了，为了能尽早把这些钱收回来，我想让你今年冬天再去大森林试一次，我可以再借给你75美元，你愿意去吗？
约翰一听简直喜出望外，当然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。这一次约翰是独自一个人去的，因为赛夫上次狩猎挣了钱后已经把家搬到别处去了，所以约翰一路上特别小心，过河的时候也不敢再走捷径了，足足花了一天时间砍树做筏划过河去。这一年冬季，约翰在大森林里又捕猎到不少野兽，将他们的毛皮卖掉后竟挣了300美元，他一个不少的把欠杜恩的钱全部还清了。尝到甜头之后，以后每年冬天约翰都要到大森林里去捕猎。他用如此不懈的努力，终于在10年之后买下了一个很大的农场。30岁的时候，
约翰就成了村里人人信服的领头人。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，杜恩去世了。让村里人惊讶的是，杜恩在遗言里表示，要把他那栋宫殿式的大房子和一大笔钱留给约翰。杜恩给约翰留下一封信，信上说他从未借钱给约翰的父亲扎里，因为他不相信扎里能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但是当他第一次看到约翰时，就感到了约翰的与众不同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才用扎里曾向他借了$40一说来试探约翰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